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恩从今天开始一连11天，空中辅导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内容，也就是第7届的空中夫妻营特辑。每一年空中辅导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营会，在每一次的营会当中，我们都看到神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夫妻营的这个主题啊，就是爱我愿意。透过营会来建立跟巩固夫妻恩爱的关系，也帮助夫妻促进沟通，同心同行。在4天3夜的营会当中，能够放下世上的一些残累自己的事情，而夫妻两个人能够专心与配偶相聚，在当中学习这个圣经的夫妻观，从圣经里面来看夫妻相处之道，不单单是理论上面的学习，也能够把学习到的理论在营会当中呢及时的来实践应用。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最宝贵的。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听众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营会，所以我们每一年把夫妻营的内容呢把它制作成为节目，借助这样的一个特辑，让广大的听众能够学习，也能够在当中得到帮助。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夫妻能够好好的在当中学习之外呢，也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应用出来。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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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因为第一天比较累啊，所以呢，我想大家也充满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每一年，一共6年了。我都发现第4天或者就是第3天第二天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真的越来越感动。你们没有体验过，周师母还有我们的团队体验过了，到你们到电台那一天呢，就是结束的时候是完全的圣灵做工。所以我现在就是预先看到这种情况，有的人可能没有信心还不觉得，不要紧啊，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从前呢，有人还没有信主，丈夫没有办法，被逼着来的，因为妻子要他一定来。但是呢，过2-3天有圣灵做工，所以充满感谢。其实呢，我很喜欢讲道，但是我想时间不要讲太长。我跟大家思想一个很简单的，我们不要轻视，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的第1个跟第2个，爱是什么。那你打开这个表格呢，有一个开会礼，开会礼，那开会礼是在第几页？
14页
啊。那没有圣经不要紧，那里都给你印出来了。 十三章第四节，一共有我估计是五个爱的成分，对不对？是五个吧？我们一块儿来念，慢慢来念。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是不自夸，不张狂。好，我给大家一天的时间，明天我会问大家背下来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元素，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害怕的，这是一个功课。我们有的时候要挑战自己，你说不会背怎么办？不要紧，不会背不要紧，你能够爱，你知道神爱你，这个才重要。那大家现在在哪里呢？在香港。香港的哪里呢？香港的西贡。那很多人参加培训也好，旅游也好呢，走了以后都忘了自己在哪里，所以我就预备了一个简单的地图，先让大家温习一下基本的我们的情况。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在车里面也讲了，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很快的看一下，看没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浅紫色最东边的这一大块，那上面写的是西贡，看到了啊，看到西贡。我们从哪里来？一共是，如果你是从深圳来呢，是从黄色北边，然后在上水吃饭，横过来从北到东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呢？电台就在黄色部分，我们说九龙半岛黄色的中间，大概就在那里。绿色的是香港岛，左边呢这个橘子色的呢是大屿山，机场在那个北边。就是让大家回顾一下，现在呢大家来到这里，我们这几天也可以为香港祷告，因为我们人在香港，而香港是一个很特别需要祷告的地方。刚才我在车里面也讲了一下，现在的香港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有一句话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夫妻是这样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摔倒了我心会痛，我摔倒了你会痛。香港现在，香港里面呢讲普通话的人很多啊，对吧？所以香港不都是讲广东话的呢，大家都是讲普通话的了，对不对？很多人来读书，很多人来工作啊，所以就是香港的特点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后面是不啊。那我现在呢讲这个小故事之前呢，我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游戏活动。你有圣经的话呢，或者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它从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爱有多少成分？爱是蹦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两个成分。第四节是五个成分。那我们学圣经神的话，讲爱，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有多少成分？有的人已经数过了，可能已经就是我们教会财经班我们学过了，那你就可以立刻讲，夫妻两个人讨论一下，数一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爱羞耻，很多不十六个，到第七节，十五个，三票说十五个了，有没有别的？数一数。我有一个文法中文圣经啊，现在真的网络太方便了，那个文法圣经啊，它是中文圣经，它把这个都给你画上去了，十五个成分。十五个成分呢有几个特点，但我不要讲太多了，我就想到哪几个我就讲。第一个特点，这十五个大家猜，错了不要紧，你错了话更有意思，因为你都对了我就不需要讲了嘛。十五个名词呢，十五个形容词呢，十五个动词呢，你猜是什么？又说名词又说动词，你们对，这样猜是对。形容词，因为希伯来文化形容词是不够的，肯定是用名词当形容词，这个要记得。巴耶稣，耶稣的儿子，巴迪买，迪买的儿子，因为巴是儿子的意思，对不对？ 雷的儿子雷子约翰雅各，他们的形容词不够，所以他们是用名词来形容的。大部分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中国人听不懂的，因为我们不喜欢神的儿子，神有儿子有孙子有曾孙子吗？不是，神的儿子是产生形容的作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形容词，形容词少，所以刚才你们猜名词是合乎圣经文化的。但是这里呢有一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它十五个都是动词，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爱，保罗写的时候写了爱是什么呢，哗一大堆写了十五个。当然十五个以外有没有，有，你看别的经文的话呢，爱是很丰富的嘛。但是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它是十五个，然后它是动词，动词我们可以联想呢，今天不需要去深入的，就是爱的这些东西呢是动的，是活动的，是活的，所以记住是动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爱的时候呢，我就哇，从小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啊，看书啊，听，一直到今天，大家比较有福气，因为我重新再学习过去六年了，这是第七次。我这一次再学这个爱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十九世纪有一位老牧师，他把圣经讲了几千篇呢，叫查理斯西面呢 Charles Simon， 英国清教徒传统下来的牧师。他讲解十三章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说十五种爱呢其实简化成两种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很喜欢呢，对吧？你考试要背十五个好呢还是背两个好？背两个就好了，那是基础啊。你做菜放味道你可以放很多东西，但是你说有两种味道就可以了啊，咸的跟什么什么甜的，对吧？最基本的，他说最基本的呢是前面两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后面的这些都可以分类或者排队呢分成这两大队里面的，分两个团或者两个队两个班，后面的十三个呢都进入这两个就可以了。那怎么分呢？听清楚啊，恒久忍耐是针对什么？恒久忍耐是针对什么？经文里面那十三个有，另外一个呢恩慈是哪一类的？这是 Charles Simon 他讲的。好了，我给大家停一停了，要讲故事了。这位老先生托尔斯泰，有没有人，我这个怎么问呢，我不晓得，听过他名字的人请举手，都举手啊，好吧，放下。苏联人，不应该讲俄罗斯人吧，苏联时代的或者再早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呢，传福音的时候尽量用共产党国家的名人来传福音。苏联是共产党的老大哥嘛，而托尔斯泰呢他本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是大文学家，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上网，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国内读中学小学，没有在国内读书，我不知道中学课文里面有没有语文课有没有讲他，应该有吧，对吧？你在中国讲托尔斯泰不会犯法吧，对不对？但他本人说他是基督徒，所以你难怪我小的时候看过他的这么厚的书改编的电影，书我没有看，因为这么厚怎么看呢？复活听说过了，有多少人看过复活？知道啊，放下啊。古典就是我们知道就可能有谁进去，红楼梦哇这么厚，对不对？复活我看过那个电影，但我不明白。我最近看一个人的书我就有点感觉了，战争与和平我看过那个电影，很长，但是完全没有概念。现在要我重新去看那个书我就看，但是像我们盲的人我们可以看他的短篇小说呀， 我讲一个他的短篇小说，你们可能听过了，重新温习。最短的那一篇呢，讲一个国王病了，那国王不得了啊，可以下命令啊。国王说，我要你们去给我找药治我的病。下面的人呢，就是要去了嘛，但是呢，第一批出去以后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药呢？药有，喝了吃了哈，但是不好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杀头。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嘛，这叫什么封建专制，是可怕的。感谢主，我们不是封建专制。虽然什么事情夫妻营你问一下周师母或者同工，但是呢，我们都是很民主，很舒服。你看副台长来的时候，我们都很舒服的，对不对啊？他走就走了，我们也那，所以呢，找不到药，一直到有一个人他很聪明，他说国王有一个办法啊，国王就很高兴，说你叫我们国家的人去找一个幸福的人，找到了以后呢，把他的衣服拿来，你穿上，你的病就能好了。哇，聪明啊！那我们如果是这个公务员呢，你是相关，你说我是给国王上班的，你听了那个大官的建议以后，你会不会害怕？我不知道啊。国王就派下面一个指令说，出去找幸福的人，把他的衣服拿给我。然后下面的就国王命令就不能够乱来的，去找找。那找到很有钱的人，以为他幸福呢，一看呢，夫妻两个人在那里吵架；找到很有学问的人呢，也看他的品德不好。就是要找一个幸福的人呢，原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大家幸不幸福？
幸福。
那你们把衣服送给他穿，就是把这个。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晚上回去很失望的时候呢，找不到幸福的人了，就是那个条件要完美的，对吧？这个人好像很幸福，结果又有癌症啊，等等。经过一个人家，从窗户听到里面有一个年轻，好像孩子讲的话，就是跟他爸爸妈妈说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今天的事情做完了，我今天也得到了什么东西啊，我真是太幸福了啊！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话，所以这个官呢就进去。拿他的衣服就可以了，或者跟他把衣服买下来借上来。你也猜到了，故事的最后是他进去以后呢，这个孩子是没有衣服的，破烂的穷的一个穷的孩子，但是他说他今天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呢？环境或许不能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调整。以谦卑的心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赐下属天的福分，让喜乐洋溢在你的生活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故事完了，所以他的短篇小说，这位大师，有人说什么莎士比亚以后就是最厉害的台斗嘛，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里面，国王与衣服就是这个。那我今天讲这个，我下面要讲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人要身体健康，要有教育，要有居住的环境好，哇，那么住在这附近，要有各类的情况都有了以后才幸福吗？到底人怎么样才幸福？我们看刚才的经文，爱是，大家说后面四个字，爱是
恒久忍耐，
又有
恩慈。
好，我刚才说了十五个材料的爱里面， Charles Simeon 西面他说这两个是基础。为什么呢？我们多看一节经文，那就是罗马书 第二章第四节，找到给我们一块念一下。罗马书二章四节，当他讲这个时候，我觉得哎，挺有趣的。二章，罗马书二章的四节，找到了以后呢，你们一起来读，大声的来念，来。
还是你要是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明明悔改吗？
其实单看这一节不知道是讲什么，你看上一节你就知道，保罗说神要审判我们，你们不要这个不重视他的审判。那么下面第四节就是，还是你藐视神的嘣嘣嘣那些东西。你留意第四节所讲的神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两种，是哪两种？忍耐跟恩慈，宽容也是在忍耐里面，对吧？所以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谁的属性？
神的
属性。那我下面有一个问题，我差不多结束了，因为我说三十分钟给大家结束嘛。刚才大家念了，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爱是又有恩慈，这是第二个元素，宽容忍耐，爱是恒久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就是刚才讲了丰富的恩慈。所以呢，神的属性，保罗在这里讲审判的时候，你不要对神这样的去轻忽的时候呢，其实他讲恩慈、宽容、忍耐，恩慈就是恩慈、恩慈、忍耐、忍耐，这个我们看了。下面有一个要结束的问题，也就是谁忍耐谁。好了，很简单，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请大家坐正了，头直了，啊，夫妻男女互相对看，对看。好了，对看，不要逃避，用眼睛看啊，不要不好意思。那后面有人好像不想看呢，夫妻啊，看一下。好了，再转回来。好了，其实每天看都看过了。啊，你啊，哇，太漂亮了。谁忍耐谁呀？你说呢？诚实，不要讲出来呀。当然是妻子忍耐丈夫了，这是为了叫周师母高兴的话。个别的时候咱们两个再讲，谁忍耐谁。但是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重要的东西来了。大家可以不用写笔记，好像小林有广播哈，啊，有全国各地的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也在这里听啊，录音嘛，现在在录音，但不是直播。谁忍耐谁呢？就是需要忍耐的时候才忍耐。什么叫做需要忍耐的时候才忍耐呢？就是不好的事情。神的，他讲了嘛，神的宽容跟忍耐，神的宽容跟忍耐是什么？这个弟兄很好，这个教会很复兴，还需要去忍耐跟宽容吗？什么情况需要忍耐？不好的情况。夫妻有没有不好的情况？
有。
不是人，就好像骂人一样啊，才不需要忍耐。因为不是人，人都有缺点嘛。两个有优点的人摆在一起，他可能对撞啊。需要一个甜的，需要一个咸的，这个菜才好吃。你弄两个咸的不行啊，还有一个甜一个咸才可以吗？一个糖一个醋，糖醋排骨啊，对不对？所以你两个都好也会产生问题啊。爱是第一个，大家一起说四个字，
恒久忍耐。
如果考试写爱是忍耐，对还是错？
错。
错了几个字？
两个字。
爱是什么忍耐？
恒久忍耐。
我的妈呀，你们已经结婚了吗？完蛋了，你们都在一起了，对不对？恒久忍耐，后面回去数，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这个几个不啊，都是属于恒久忍耐这一个团队的。因为人有这些， 人会不会骄傲？
会。
人会不会谦卑？会。但是谦卑的人里面有没有更谦卑的人？有。我昨天就回复孩子说，谦卑的人看自己自大，骄傲的人是看别人自大。明白我讲什么吗？爱是恒久忍耐。后面那些不不很多不啊，这十五个里面的不很多，七个不我都数了，好，谢谢，七个不写下来啊。那七个不都是不好的，所以不喜欢不义不怎么都归类在人的。那好的呢，都是在恩慈那边。明白吗？明白。不同意不要紧，就是我学到的十九世纪的英国的那个老师 Charles Simon， 我看的时候学到了啊，是这样。结束了。整个的爱的道理呢，保罗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就是在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哎，有圣经的弟兄，这次请一个人，谁够胆量，一个人大声的读，请弟兄，弟兄哪一位要？十二章的最后一节。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好，爱加在一起十五套啊，等等，它有另外一个讲法，叫最什么？最妙的道。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当中有的人是服事主啊，讲道查经的，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看不同的翻译。我们当然你会希腊文更好，但希腊文也是都有限，还是看翻译。吕正中的翻译他是怎么说呢？在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说，极高超的道路，极高超的道路，爱是极高超的道路。它跟常理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学习爱夫妻营呢，爱我愿意，我觉得是好的，而且是极高超的好，因为这是极妙的道。咱们中国人说神的道，你想一想，道道路是道，道理是道，道德是道，路啊，中国话很妙，路本身已经清楚了，有路可走吗？真理已经有理也可以了，德品德德已经清楚了，路理德都够了，为什么要加道呢？道路道德道理，为什么？慢慢想。我最近在想的时候，我发现路没有道的话呢，它可以是错误的路。德你以为它是很有德，但是没有那个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讲吗？道成肉身，这个道道很重要。所以爱是什么呢？我们以为爱是道德，也可能是啊，爱是道理，也可能是。但是保罗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情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现在我将极高超的道路告诉你们，来，我们一起走。所以呢，爱是十五个名词、形容词、动词，什么词？
动
词。就是神学院的学生都不一定考试容易考，圣经的宝贵就在这里。所以呢，大家背下来，圣灵感动你，慢慢的学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单单忍耐是不行的，很痛苦的，但是有恩慈的时候，哇，图画不一样了。最后第七节他讲四个凡事，明天后天最后一天有机会的话，那我跟大家提一下第七节，凡事宽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圣经好不好？好。丈夫和妻子听了这个道理有没有用？有用。回中国以后再不行了，就用这个经文去骂他了。凡事忍耐，你都不忍耐，骂完了自己会痛苦的啊。恒久忍耐， 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活出爱，太宝贵了。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我们，神就是爱。愿圣经跟神的话帮助大家。所以我们刚才也唱了，爱我愿意，就是这样，恒久忍耐我愿意，又有恩慈我愿意。
曾把对你的思念藏在每一封信前，曾把对你的祝福藏于海际蓝天，曾把对你的真爱藏在内心的深处，曾把为你的祈祷默默带到主前，经历了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哦，牺牲的爱，奉献的心，哦，为神的爱永不止息。 分享泪水与甘甜，与主爱丰盛同住，共享属天的祝福，共享属天的祝福。
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的宠爱你，舍己的爱你，爱你超过其他一切的家庭关系，我要保护你，供养你，带领你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去爱你，尊重你，顺服你，跟随你，在信仰服事的道路上与你并肩作战，共奔天路，在我们的婚姻中靠主得胜，活出上帝喜悦帮助者的样式，继续的持守我们在婚约的誓言，不离不弃。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两个人呢是初中同校，高中同学，然后高一的时候还有幸同班，后来内地的人大家都清楚嘛，高二的时候文理分班嘛，分班之后我去了理科班，他在还继续留在文科班，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他读完研究生归国，然后正好父母情形又比较熟识，在家里人正好介绍的情况下，我们两个人最后又走到了一起。虽然我们岁数只有30出头，但是我们相识也有16年，结婚有6年了，上个月我们刚结婚6周年纪念日，感谢。然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家的二宝在肚子里，大宝这个月马上2周岁，很感恩吧。我是在亚斯重逢玉姊妹之后开始信的主，我的岳母把我带到了主身边，然后一点一点走进，最后信主。我是从12年受洗，信主也有6年了。其实刚刚听了师母跟牧师的分享，我心里很有感触。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我觉得吧，我的妻子忍受了我很多，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面可以说是从小就万千宠爱吧，但是
这种家庭造成我们的性格往往会比较自我。在这里作为弟兄呢，我觉得我需要深深的去检讨，在对待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很自我，然后比较刚愎自用吧，总是比较自以为是。因为大家也看出来我是个比较乐观然后比较外向的人，所以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呢，可能我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大男子主义吧。结婚6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很多争吵都是为一些很无谓的小事吧，但是也很感恩，我觉得因为有主，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因为有主，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学会忍耐，学会去认错，学会去悔改。如果不是主，我真不敢想象，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婚姻很可能很早就已经结束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能坚持到现在，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宝宝，神又赐了我们一个宝宝，真的很感恩。每次在我觉得最无助最软弱的时候，我感觉都是主一次一次的把我拉回来，我那刚硬的内心还有我那充满罪的本性吧，每一次当我要悖逆的时候，主一次一次的把我拉回来，真的很感恩。虽然说我们两个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在罪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行得很远，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向神去忏悔去悔改。我们来到这里也是想希望通过这次的夫妻营吧，可以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通过跟众位弟兄姊妹的交流学习以及向周牧师跟师母多多请教，同时也希望圣灵能够浇灌于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夫妻生活中真正的可以做到让主在这个家做主做王，活出神的荣耀吧。我觉得我们俩现阶段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着大宝那个甜甜的笑脸吧，就像我们家玉姊妹吃完饭回去睡，我是有点累了我就躺一会儿，然后我就不停地听到那个重复的那个手机视频的声音，然后全是我儿子的各种说话啊笑声啊什么的，他每次都看着儿子都说这孩子怎么能长得这么漂亮呢。我就经常讲吧，是因为自己生的吧，不管是不是真的漂亮，在你眼里她都是最漂亮的。真的很感恩，因为有了孩子，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些方面也能更加多一些忍耐吧，因为为了孩子，我觉得我们有些脾气也需要修一修。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吧，我们两个人有一次在家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吵架吵得很厉害，宝宝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只会最基本的一些称谓啊或者不啊嗯啊这些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俩吵得很凶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宝宝两只手张开在那不停地摇，然后就在那喊不不，我当时我一下就把我拉回来了，我回到理智当中，我虽然仍然很生气，但是我不再跟姊妹争吵了。后来第二天一觉睡醒，我们两个人依然可以按部就班的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啊各方面，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或许是神在里面做工吧，通过孩子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去为了这样的小事去争吵，为了这样的小事给孩子做如此不好的见证吧，给孩子对孩子这样我觉得也是很亏欠的。我觉得姊妹应该分享一点吧。
今天我讲一点点，今天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的性格还是比较互补的。那我今天第一次看到那个接我们的姐妹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上面写着这个爱我愿意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咯噔一下，我的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跟我的丈夫在一起，其实我的心一点都不爱他，就是很怕自己再受到伤害。其实我跟师母，我不是良友电台的那个忠实粉丝，我跟师母的认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是记不清也是2013年还是2014年，她去我们合肥，我其实是帮一个姐妹来处理一些他们需要的帮助， 所以我才跟师母有一面之缘。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丈夫的关系也不好，我们结婚之后一直都很不好，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跟师母去讲我们的事情。然后师母回去之后，其实我就生病了。其实我当时还答应师母帮他做一些电台的义工，那个时候我工作也不是很累，但是很难受的是，师母走之后我基本上就开始生病了，因为婚姻对我的打击很大，所以我得了很严重的那个睡眠障碍。那个时候我是整日整夜都不能睡觉，感谢神，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听着诗歌，真的是神的爱就是与我同在，没有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我也去看医生，但是我不是很想接受精神类的药物治疗。后来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帮助我开导我们，我也是愿意自己去在一些问题当中自己走出来。其实除了神能帮助我们，就我们自己能帮助我们自己。那后来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到我的生理问题。就是后来我们虽然结婚，我当时就是一直不能有小孩，因为我的生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后来就是在我的这个精神状况慢慢好一点的情况下，就是偶然的我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很感恩，孩子也很健康。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焦虑，因为没有预备好。我的老二也是一样，其实神每一次给我们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婚姻都是有很严重的问题。其实神也用孩子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挽回婚姻，否则我们的婚姻早就结束了。那这一次其实我是刚刚断奶，然后又怀上了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个当中医生也是有不建议我要这个孩子，因为我的身体真的是很疲劳。我第一次也是手术生的第一个孩子，我的丈夫他们也不是很想在这个时候有孩子，因为我们的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是很坚强，我认为这个孩子是神给的。那神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孩子，虽然他觉得，那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现在的这个状况不适合要孩子，这第二个孩子，但是我想神有他的意思。那我不管我的婚姻生活如何，那我的工作状况如何，那我在我尽有可能的情况照顾好大孩子的情况下，我也想留住第二个孩子。所以这次夫妻营其实我也有一些的挣扎，因为其实我怀孕之后我一直在生病，我的这个喉咙一直不是很能讲话。我在来之前我也是一直感冒一直咳嗽，就是来之前我才稍微好一些，所以我也很有这样，也不知道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身体没有预备好状况。但是因为我有过之前的经历，所以我现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放下，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因为我经历过的，我知道我自己是承受不了这么多事情了，所以只有神能帮助我，我就愿意卸下所有的重担，我就是把我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好。那通过这次福气，我希望神的爱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不仅能够愿意爱我的孩子，我也愿意重新爱我的丈夫。虽然我们这次夫妻可能我们不能一起跟大家一起到最后，因为弟兄要出差，但是我希望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心也能有所改变，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一秒钟的事情。我希望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做工，我也愿意希望通过我们婚姻当中所经历的事情能够以后能够帮助更多的夫妻，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大家。
两个人彼此互相沟通，互相爱对方，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他的难处，自己常常忍耐，包容对方的软弱吧。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自己也不完美，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一起，工作完了然后就休息， 因为俩人常在一起，还不孤独，感情是越处越好。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热爱的人，我喜欢。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弟兄姊妹们下午好，今天呢是大家在这里相聚的最后一天了，对于我来说是很舍不得弟兄姊妹们，因为在这四天三夜的营会的聚会里面，我感觉到了弟兄姊妹们满满的爱。每一次听弟兄姐妹们的爱情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差点忍不住要流泪了，因为真的很感动。我相信这都是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动工。很感谢良友电台，也感谢周师母跟周牧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香港参加夫妻营。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我和我的妻子结婚不到一年，但是我们是很幸福的，感谢主耶稣的慈爱，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早早的去学习到了爱的这个话题。让我可以早一点的认识到如何去爱我们的妻子。在这四天三夜的夫妻营里面，我学习到了怎样去爱妻子，怎样去化解冲突，怎样和妻子好好的沟通，怎样去教育小孩，也了解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知识。在这段时间里面，很感谢周师母，虽然带着病，带着一个疲惫的身体，也坚持不懈地为我们讲课。还有周牧师在周师母面前的爱的一些语言，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有几次差点被你们弄得我都流泪了。真的，谢谢你们。
很感谢上帝。因为我来夫妻营其实我是有目的的，因为我来之前我们教会里面就已经有几对夫妻，我们是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去学关于婚姻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也是带着使命过来学习这些，我在这当中吸收了很多电台之前也有说的，现在也有重复温习的。我感觉在这当中呢，我也看见很弟兄姊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但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坚持。更多的，我觉得我自己吧，我要反省我自己，因为我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我要从中去学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再和身边的人和好。很感谢主，我在这当中呢学习了很多知识，感谢大家，和你们在一起真的很高兴。谢谢主。
好，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
Thank you.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广东皇帝宣耿皇姊妹的见证，听完他们的见证呢，现在我们就一起花点时间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次的营会当中，你让皇姐妹意识到神你在她的婚姻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姊妹为了能够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伴侣，他为自己的婚姻长期的在你面前祷告等候，感谢神你为他预备了皇弟兄，让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也感恩你带领皇弟兄借着姊妹的信仰，让他愿意相信主，生命得到改变。主啊，我们为这对夫妻祷告，特别是皇弟兄，他认识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不耐烦的人，也比较容易烦躁的人，求主你陶造他的生命，帮助他在夫妻营里面所学到的这个爱的语言跟适当的表达，在夫妻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使他跟妻子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和谐。我们也把他的妻子皇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他希望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些问题，这个是一个不容易更漫长的一个成长之路。主啊，求你帮助这位姊妹在你里面认识自己之外，也让他能够真正的敞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你自己医治他的内心，使你能够不单单是医治他，也能够让他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这一对夫妻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扶持，彼此的接纳，更能够让耶稣基督作为他们婚姻的一家之主，使他们的婚姻不单单是能够见证主你的同在，也能够祝福今天这个社会上更多的夫妻。求天父你使用这对夫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杰英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这个内容。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借助电邮借助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如果你发现教会有一些夫妻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学习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节目内容介绍给更多的夫妻，让他们一起在当中得帮助得造就。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